个人发言，你看今天刚到第四个，都到10:20了，估
但是
计到不了。
我觉得其实您的身份就是在这么多作家当中就很特殊嘛，因为您是就是啊这个网络作家当中的首富嘛，然后在这个而且您还是成为了这个作协的这个委员嘛，然后所以就想问您这个就对这个网络文学还有这个传统文学您是怎么看的
这问题我已经被问过无数遍了啊。这个其实没有特别的一个划分，其实我们说，其实不应该是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应该是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区别。在我们看呢，就是说严肃文学本身它一定是文学的一个基石，一个根基，它有教化意义，然后它是就是说是人们精神的核心，应该是。而通俗文学呢，是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个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余，给大家带来一个放松，然后一个精神享受，所以他们是一定，这二者之间一定是并存，然后互不干扰的，他们都属于文学体系内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文学不能只有教育意义，如果只有教育意义的话，真正去看文学的人其实会越来越少，那么他一定也有，要有就是说在我们叫精神享受啊，再有精神享受这方面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是说，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它们等于是文学体系的不同分工的两种形式啊。
那您怎么看待就这两种的发展呢？就该怎么样去发展它们？
我觉得这个二者之间，它们是互不干扰，然后都会持续存在、持续发展的。你像，其实通俗文学来说，像早期最早武侠小说刚诞生的时候，对吧？其实当时也是受到很多的诟病啊，包括是各种不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主流文学之一。而网络文学其实就是通俗文学的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延伸，它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的进步，然后新媒体的出现，然后出现的一种文学，怎么说，网络是一个我们叫共享，网络主要是它的最大特性是共享，它其实只是把通俗文学更好的能共享给更多人，
就
所以
读
其实
者
它
你
还是通俗文学，
他和读者关系特别紧密，
对，那所以网络文学的出现其实是极大的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走进写作这个行列中，让更多的人去尝试写作，因为有可能确实网络文学它也有良莠不齐的地方，它可能会有好的，有不好的。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至少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在中国，至少比过去，比90年代也好，比80年代也好，中国真正去写作的人的总人数，比那会儿要多10倍、100倍，甚至是1000倍。啊，网络作家现在至少有，就是每天在写的网络作家，基本上差不多得有几百万人。啊，真正每天写的差不多也得有几十万人，这个数字是远远要大于过去的。所以其实，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网络文学有的东西写的浅呀，也有一些不健康。但实际上，随着国家对网络文学这块的重视以来，然后网络文学其实是一直在持续良性的发展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都一定会有一个这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写作之中，并不是原来的所有的作家都去转行写网络文学，而是新进的一批文学爱好者，然后原本有可能不会去写作的文学爱好者，现在因为有了这种方便的、便捷的写作方式，然后传播方式，他走到了写作这个行业中。拿我自己来说，因为如果没有网络文学，可能我不会选择写作这个行业，因为太方便了对我来。我本来我是一个很懒的人，但是如果我写的东西直接往网上一发，大家都能看到，其实就
但
会。
是我觉得您非常勤奋呀，然后
看某些方面是我生活上比较懒，工作上比较勤奋。
那您现在就也还都在保持这个日更，您大概一天更多少次？
6000-7000吧，现在
这
平
个
均每天。
不会那个卡文什么的吗？
不会。
这好强悍，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您也是就是，这么多这个作家当中，然后您脱颖而出了嘛，然后而且是就一直就是蝉联这个榜首，那您就是您觉得是怎么达到的这个完成就着这么一个神话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一个可能是还是，读者比较喜欢我写的东西；再一个呢，因为我经常说，我就说，如果想让读者对作家忠诚，就是说作为你的忠实粉丝，一直跟随着你，那么首先，我觉得作家要对你的读者忠诚。 啊，所以我们能做到的是，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我能做到这个行，逐步从一开始写到现在，能走到这个行业的前列，其实并不是说我就是这个行业写的最好的，因为我认识很多网络作家，这尤其是写的水平高的，然后有一些作家写的水平非常高，至少不比我差。但是为什么我能做到这前列？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只做了一件事儿，我就让读者每天能见到我。所以我们是接近13年的持续不断更，每天读者见到我，那么我的人气积累可能会就是一个平滑向上的曲线，我们是没有特大的波动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是积累吧，是十几年的这种积累到现
而
在。
且我听说好像就是您就是一直这么更，然后那个颈椎什么的也都，对，
对，不太好。
那就是应该是虽然就是人们看到就是您可能就很多很多成绩，但是应该是背后有很多的付出，对吧？能不能就是请您讲一讲就这个？
这个说起来就多了，像干我们这行，就是说，付出都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你像我以前，我就大概在零八年左右吧，07年、08年的时候，因为那我刚我04年开始写书嘛，然后05年就开始提速，就写的开始写的特别量特别大了以后，然后早年的时候也是熬夜写作，所以那会儿也打下了现在身体这个不太好的基础。那会儿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我背部痉挛，就是痉挛到就是睡觉是翻不了身的，细致血瘀引起的背部痉挛，睡觉是不能翻身的。啊，因为它是那种痉挛的疼痛，和我们正常疼痛不一样，它就是瞬间就感觉全身都抽筋儿的那种疼，是剧痛，而且是完全无法缓解的那种剧痛，而且就是说是没法忍耐的，就是它一下就突然就疼到了那一个定量。然后像我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我还在医院陪她的时候也在写作。像我30岁生日的时候，我那天发烧到41度。然后晚上10点多退烧了，依旧在写，我们还要写，所以其实都是平时日常的积累，时刻给自己一个，有使命感，然后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热爱，是就喜欢这个行业，就喜欢写，因为如果你做一件事，你完全只是为了坚持它的话，你很难坚持
对
十
对，
几年，每天的去
是，
这样这种量级的去写作，是很难很
对
难，所以一定是特别的热爱。对，我还是喜欢写作，因为每当我进入写作的状态，走进我自己的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让你特别有愉悦感，尤其是当你写了一段自己很满意的内容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
您能
可以
想
忘记一切。
回忆起一个什么小例子，就是您进入写作以后，然后感到真的就是状态，然后心里都改。
这个就太多了。你比如我去年我爱人病了嘛，然后他比较严重，他的病比较严重，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然后当时我有一段时，因为我有存感嘛，所以我在陪他看病那段时间，我其实没怎么写。然后那会儿发过微博，我说我可能以后不能再为大家写作了，因为那段时间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基本上我陪我爱人看病2周，我基本上平均每天瘦1斤，就正常吃饭，就一切都跟平时一样，就这样，就是体重一直往下掉，就是说还是有点吃不下东西啊什么的这种。2周我大概瘦了7、8公斤这种，然后就那个人，但是当他病情稍微稳定一点了，然后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我重新开始手放在键盘上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还能继续写，因为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可以暂时忘记，因为他生病带给我的那种悲伤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爱人跟我在一起很多年，我们在一起，到现在今年17年，然后然后就我们感情是非常深，所以我今年我写了本书送给他，叫《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然后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大概写了几万字的时候，他病的，他得了很严重的病，然后后来我还是把这本书完成了。其实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可以忘记一切的，可以忘记。就说在那个过程中，可能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那种感
那个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
觉。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完全会融入到我写作的那个世界中，融入到一个故事中的一个自己。因为作为一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永远会把书里面的主角当成自己去写，
我看您的
就是
书就
写一个一个的自己。
那你就是当时您把这个就是书，然后那个给您的爱人看，他是什么反应？
他还挺喜欢的，因为那个主要是记录我们 过去的一些，尤其是早年在一起的一些经历，大部分都是真实的，就真实
嗯
发生的，
嗯，我看
算是
网，
小说，
我看网上说是70%，您觉得这个，
差不多，那是我说的，那70%应该是我说的，就肯，因为小说肯定有一定演绎成分为了小说好看，但是实际上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真的。然后这本书里其实我没有写任何悲伤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记录的都是美好。
而且里面
尤其
也有，
我们爱情之间的一些的，基本上都是记录的美好，因为两个人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这么多年。但是我只记录美好的事情，我希望能传递给大家一个，对，
对，我
我
看
相
您
信
在
爱情。
公号上面有那个连载，然后大家就说领狗粮
对，
什么，
那不仅领狗粮，他现在还在连载，估计2个月连载完吧。
而且我看就10多年嘛，就是我也想问，就是您怎么使这个能够一直长久的，就大家感情很深厚这样，因为现在。就是2个人之间，然后矛盾什么的也都挺多的，还有很多离婚什么的这些，
我觉得不同阶段不一样，因为我们属于是比较小在一起，他16岁和我在一起，我18岁那会儿我刚工作，我18岁进央视，然后我们早期在一起，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主要就是基本上都是纯粹的爱情，因为你不太不会涉及到就是说你包括家庭啊社会啊这些涉及到的都少，因为我那会儿我工作早，然后他还上学。然后早几年基本上就是这种比较纯粹的呀，这种爱情。随着后来我们大概是交往7年多结婚，然后结婚以后其实也还好，基本上没有过什么特别多的矛盾。然后就到一直到我们有孩子以后，有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很累嘛，他也很累，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说。男女之间如果能走到结婚，走到有孩子那一步，其实有孩子那一段，刚有孩子的至少1年内，是特别容易产生矛盾的，因为大家都很疲惫，都很疲惫，然后在这个疲惫的过程中，大家的这个情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容易。然后那段，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人，然后但是在那段时间，她的性格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但是后来呢，我就这样在换位思考的角度上，然后我就去。理解，更多理解他一些吧，然后就基本上就把那个短时间过去以后，然后就感觉就是真是升华到另一个层次，就基本上算可以算是从爱情升华到亲情，这种纯粹的，然后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感觉就会，感觉更稳定，会更舒服吧，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一起这17年了，就是已经属于那种。这怎么说？我以前写过一句话，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然后可能你去自己去摸自己的左手和右手，你不会有什么感觉，这都是自己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一旦砍掉一只，就会疼死你，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亲情和爱情的一种融合吧，在一起时间长了。然后还有就是相互理解，非常重要，相互理解，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尤其是在对方最艰难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感情长久，肯定就是说首先第一和责任感有很重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责任感的话，这个不可能的，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有好多渣男朋友，这种怎么着一个礼拜换一女朋友这种的也挺多的，然后其实这种你习惯了以后，你就自己都不相信爱情。你自己就不相信，然后你也不愿意付出，就但是两个人之间你不付出，只想获取不想付出的话是不可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非常非常重要。
好，所以您说这个新书是想让大家相信爱情。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还是更多的真挚的爱情更多，因为有社会是浮躁现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然后。我们这个作品大概今年底到明年初吧，电视剧就要开机了。然后在电视剧的中间呢，除了书里面的内容以外，给他们加了2条副线，2条副线都是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案例吧，例子朋友。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能拍成一个有北京这种年代感的这种戏，就是因为就写我们这一代人80后，然后在九十年代中末期，然后开始谈恋爱的这些人，然后。就是从90年代末一直到2000年以后，然后整个大概一个10年左右的一个跨度，写这个年代感，然后包括我们在剧里我们会有用一些当年的一些什么音乐，因为像我们小时候走在马路上也好啊，走在街道上也好，你就会听，你比如说那些音像店啊，他们就会 放一些音乐，像我们小时候像《泰坦尼克》呀，然后
嗯。
像，再早一点，我小时候上中学那儿放的什么《笑脸》呀，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当年《还珠格格》那个年代，满大街都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姑娘啊什么那个，都是就是有这种年代感的作用，我希望能把一些北京的这种年代感体现在这个剧里，就写那个年代的北京的孩子，这个是还在谈恋爱的时候这种社会感都有什么经历
您家的两条副线也是，就是真实的事情吗？
的。基本上吧，大部分吧，然后有肯定会有一定演绎成分的，
就也是您身边的朋友这
对，
样
但
的
是我经常会说，生活其实比小说更小说，有的时候生活上的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那种就是你小说都编不出来的那种，
哎，您能就是这个副线是小说里面没有写到的，是吧？
对对对。
那您能就是透露一点吗？
还是先不透露了，
好，
对，因为毕竟这个
好，
涉及到电视剧后面
那您是这个电视剧的形象大使是对吗？
的。对的对的。
其实我感觉您好像这个就是这个网络自带会有一些就是有点类似于明星的包装的这种，因为我看您的颜值也很高，在这些作家里面，
我
然
今
后，
儿连胡子都没刮，早上出来太早了，这个会7点多就从家出来了，因为平时我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起得比较晚，我一般都九点左右起。
好像说您是上午、中午、晚上，然后每天更一个小时，是这样吗？就是写
不
作，
是，我现在都是上午，我现
都
在
是
每天
上，
上午写，每天上午2个小时，
上午2个小时，然后能写就是7、8千字。
能写1万字吧，差不多一下
然后那个，您有想过请哪些演员来出演这个电视剧吗？
午。我们现在有一些计划，当然这个不能说，因为这个在没有最终定下来之前，这个不能说会影响到
好
其
的，
他
好
的。
的，还有最后2个问题，也想问您这个，我想就是这个核实一下，这个网上面说，您现在有这个16部长篇小说的这个版权，然后说，有7部要改成漫画，4部要改为影视剧，是这样吗？
这个应该不太准确。我
不对，
们漫画已经做了很多年漫画了，我们现在可能差不多吧，有6、7个在做漫画。然后影视剧的话，我们大概会有明年会有大概5个电视剧，2个电影会陆续开机，大概是这种。然后明年到后年吧，就这2年时间内应该至少会开5个电视剧，2个电影，只会更多，因为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其他，但是我也会控制整体的一个节奏，不能让一下太多。
那您就是对，因为现在这个就这种改编特别火嘛，然后您在这个有什么这样的规划发展吗？就还是就这些，你有没有长远的？好像说您是
有呢有
什
呢，
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更长远的发展。我现在因为我自己有公司嘛，我们除了我自己写的这些东西，我首先我会把我《斗罗大陆》系列先写完，这个可能这个系列还大概要写4年左右才能写完。然后写完了以后，我们正在做一个大型的一个世界观，就是这种。然后我会到时候邀请一些作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写这个世界观中以它为核心的一个写一些故事，每个人都写，我也写，我也会给这个世界观写故事，然后可能这个世界观就可以长期的延续下去。因为我们的公司的目标，包括我个人的目标，因为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说，赚钱没那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我是希望，因为我已经做到这个行业的这个地步了，我希望能帮助我们这个行业，整个行业去更往上走。然后我们的公司的目标就是做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IP。那么想世界化，首先还是要形象化，包括影视化。所以我们后续有一系列的这种影视的这种布局，然后包括我们做的这个世界观，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一步一步的作品把这个世界观推起来，然后向
那
世界
所以
化
来
发
一
展。
起写的也是网络作家这样。
不一定
不
啊，
一定
不一定。然后我会请一些知名的作家，然后大家一起来写这个
他
世界
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名字是吧？
观。有，但是我不能告诉
那好的，就是
你。对，因
我
为
插一
我
个，
们还没注册，等我把整个世界观做完了以后，然后我会单独起一家分公司，把整个这个世界观放在这家分公司里来做，然后我们会，然后就是用这家分公司来运作这整个的这个世界观这个大的品牌。到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商标全注册，包括著作权全都放在这家公司里。
插一句啊，就是您怎么就能做这么宏大的世界观，是怎么做到
因为我比较擅长做设定，本身
的？
就我觉得世界观要一点点做。你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世界观里，我们先做一些年代，就是说编年史这种，先做一些简单的，然后地域，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的地域划分，然后整个这个世界的由来， 这个都是一些背景，然后包括这个世界有多少个种族，然后每一个种族如何设定，然后每一个种族内部的所有的种族怎么设定，然后种族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大的地域之间彼此的关系，这个就是会涉及到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但是主要必须要从上往下一点一点一点的做。
您会看一些资料吗？
这个不需要资料，这个就完全所有的历史、地理、背景、故事全都，包括设定、种族这些，全都是我们全新创作出来的，创作出来的一个完整构架，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就
而
是
且这
过
还
人
涉
之
及到，
处，
看着其实像挺玄幻，但实际上它涉及到非常非常强的合理性，必须要特别合理，才能。
哦，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想问，就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论坛就是关于北京文学嘛，然后您也是京籍作家嘛，然后想就这个，然后您看看该怎么发展，或者是现在的现状啊之类的。
是这样，我本身我也是北京作协的，然后我是北京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网络创作委员会主任。然后我们北京作协的网络创作委员会是应该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几个省市之一，就是省直辖市的这个级别的作协之一。然后我们也有几位，有一批网络作家，然后其中有几位也都是挺知名的，你像还有除了我以外，还有陈东啊，还有蝴蝶兰啊，都在我们北京作协这个网络创作委员会，都是我把他们带进来的。然后呢，我们经常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北京作协。然后同时我们，反正作为我自己来说，还是会持续的创作吧。然后同时我本身我也是中国作协的全委，然后也希望能够带领我们，不能说带领吧，就是说和北京作协的这些作家们，我们一起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吧，尤其是创作一些这种有北京精神呀、有北京时代感的这些作品。像我以我来说，我未来我创作的所有的都市小说，肯定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因为我本身我是北京人，我从小在北京生、北京长。就像刚才那个前面有一位老师刚才他在说的时候，就是说你想要写好北京的故事，首先你要热爱北京。我觉得我肯定是热爱北京的那种，因为我们从小在北京长大，我奶奶家是宣武的，然后后来我小时候因为我父亲在首钢上班，我在石景山长大，然后就是眼看着北京这几十年、30多年来的这个发展进程，然后它的变化，整个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对北京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在我写我所有都市小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吧，然后。
那您就有没有想过那个读者群会就这个小说，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读者群？
就是整体的读者群吧，还是我觉得，
好的。哦，您还有什么要就是要说，或者就您的这些事情？哦，行，谢谢您。哦，对了，能不能就是留一下您的。